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书接上回，话说黛玉来到了宝玉住的怡红院，站在窗外偷听，正好听到湘云在劝宝玉要多跟官场上的人会会。宝玉说：
林姑娘不会说这种混账话的。
黛玉一听，不由又惊又喜，又悲又叹，唉，自己眼力还不错，宝玉果然是我的知己，但是我自己气若血亏，只怕难于久在人世，岂不是命薄？黛玉想到这儿，不由得泪珠连连，连忙转身就走。这时正好宝玉出门，看见黛玉在前面走，好像在边走边擦泪，就连忙赶上去问：
好妹妹，你哭了吗？
谁哭了？
眼上的泪珠还没干呢，还撒谎。
宝玉抬起手来为他擦泪，黛玉忙退后两步，又动手动脚的，说话忘了情，也就顾不得死活，死了倒不值什么，丢下什么金又什么麒麟的，那可怎么好呢？
宝玉又急了：你还说这话，到底是咒我呢还是气我？
黛玉也极后悔自己又说了莽撞的话，笑着说：我错了，看你急得一脸汗。不由得伸出手为宝玉擦汗，宝玉瞅了半天才没头没脑地说：
你放心。
黛玉怔了半天：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日的心意白用了，连你平日待我的心意也辜负了。你就是因为不放心才弄了一身病，假如想得开点，也不会一天重死一天的。
黛玉听了这番话，如遭五雷轰顶，只觉得这话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恳切，心中有万语千言，却半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宝玉心中也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来，同样的呆怔怔地盯着黛玉。黛玉终于咳了一声，转身要走，宝玉忙拉住他，要一诉衷肠。黛玉擦着眼泪推开他的手：
你的话我都明白。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宝玉出门的时候慌慌张张，忘了拿扇子，袭人给他送来了，一看黛玉和宝玉如此缠绵缱绻，就远远地站下了。等黛玉走了，宝玉还站着发呆，就走上前去。宝玉一把拉住她：
好妹妹，我的心事从来不敢说，今天我胆大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
也弄了一身病，只有你的痛好了，我的痛才能好。
袭人吓得大叫，神天菩萨，坑死我了，敢是中了邪呀，还不快去会客。
宝玉这才醒过窍来，涨红了脸，夺过扇子就走。袭人思量着，
这宝玉一定是为黛玉入了魔。唉，如果两个人将来犯下风流罪过，又无法劝阻，这该如何是好呢？袭人想着，不由滴下泪来。
宝钗来了，
这大毒日头底下，你出什么神呢？
袭人连忙掩饰，
啊，那里有两个巧儿打架，我正看呢。哎，宝兄弟匆匆忙忙去哪里了？哦，老爷叫他。
宝钗担心宝玉受教训，
宝姑娘你放心吧，他是去会客的。这客人可真是不知趣，大热的天胡乱跑什么呀。哎，袭人，你知道湘云在怡红院做什么呢？
哦，袭人啊，是我请他给宝玉做鞋。
袭人，我告诉你呀，湘云自从他父亲死了以后就依附叔叔，他婶子为了省钱，什么活都是他亲手做。你别看他表面上说说笑笑的，背地里却常伤心落泪。你呀，真是不应该让他做鞋。
袭人这才知道，原来湘云如此劳累。
哎呀，宝姑娘，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不知道是这样的，我真后悔不该让他做活儿。今后啊，再有宝玉的东西，你就让那些做针线的去做。是啊，可是你知道，咱家宝玉我是瞒不过他的，那就只好我自己做了。
两个人正说着，一个老婆子跑了进来。
不好了，不好了！你说那金钏好好的，怎么就跳井自尽了呢？
袭人一听，不觉流下泪来。宝钗忙奔向王夫人住处。王夫人房中鸦雀无声，她正自己独坐在里间垂泪。宝钗在一旁默默地坐下。王夫人问：宝钗呀，你看见宝玉了吗？
唉，金钏儿跳井死了。
他为什么跳井呢？
前几天他弄坏了我的一件东西，我一生气打了他一巴掌，撵他出去，想着教训他几天再让他进来。谁知这孩子气性这么大，就投井死了，这岂不是我的罪过？
姨娘，您是慈善人才这么想的，我想他多半不是跳井死的，可能是在井边玩耍，不小心失足落井了。纵然是他生气投井，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不值得可惜。
啊，话虽如此说，到底我心中不安呢。
姨娘，那你就多赏他家几两银子，也算尽了主仆之情。
我已经赏给他娘50两银子了，正琢磨着再送他几套像样的衣裳装殓。想起黛玉有几件新衣服，又知道黛玉性子不好，正没处抓挠呢。
姨娘，我有几件衣裳，身量也合适，我去取来。
等宝钗回来的时候，见宝玉坐在王夫人身边落泪，王夫人正跟他说什么，一看宝钗来了，就住了口。宝钗已经猜出了几分，就把衣服放下。王夫人叫金钏的娘，又拿来了几件首饰和衣裳一同赏给她。你呀，请几个僧人为金钏念经超度吧。金钏的娘连忙磕头，
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说完退了出去。宝玉会过贾雨村，得知金钏儿含羞自尽，不由五脏内腑如焚，又让王夫人说了一番，正无话可说，见宝钗进来就退了出去。宝玉心中哀伤，背着手低着头，漫无目的地走着，连声感叹。他信步进了一个大厅，忽然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却是父亲贾政，不由倒吸一口凉气，马上垂手躬立。贾政恼怒地看着他，
方才雨村要见你，你磨磨蹭蹭半天才来，来了又畏畏缩缩的，全然没有一点大家风度，这会子又唉声叹气的，这是为哪般？
宝玉这时一心想着金钏儿的事儿，正在感伤，竟然没有听见贾政说些什么，只是怔怔地站着。贾政更加来气了，正想教训他，忽然有人回，
忠顺亲王府有客来。
各位听友，你可知这来者是何人，又会给宝玉带来怎样的命运呢？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宝玉的父亲贾政正想要教训他，忽然听见有人回说忠顺亲王府有客人来。贾政心中感到很疑惑，这平日里
也不和忠顺府来往。这来的人是要做什么呢？
贾政忙换了衣裳出来接见。来人呢是忠顺府的长府官。两个人见了礼，落座献茶，还没来得及寒暄，那长府官就说：
下官奉命而来，有事相求，烦老先生看在王爷的面子上给做个主。
贾政一听摸不着头脑，陪笑着：
啊，请大人宣明，学生好，尊玉承办。
长府官发出了一声冷笑：
呵呵，我们府有一个唱小旦的奇官，突然三五天不见踪影，我们就各处查访，据全城人都说，他呀和你们家那位贤育而生的令郎相好。下官启明王爷，王爷说他一刻也离不开奇观，故此求老先生转达令郎，请把奇观放回。
说完打了一个躬。贾政又惊又气，忙唤宝玉来：
你这该死的奴才，你不好好读书倒罢了，怎么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儿来？那奇官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把他藏哪里了？
宝玉大吃一惊：
什么奇官？我怎么会藏他？
长府官冷笑着：
哼，现有证据，公子怎说不知？那红汗巾怎么到了公子腰里？
宝玉如遭雷击，情之无法隐瞒。
听说他在城东二十里买了一处田庄，大概在那里。
长府官站起来：
哼，找不到，我还要来请教。
说完就匆匆告辞离去了。贾政气得目瞪口呆，一面送来人，一面喝令：
你给我站在那儿别动，回来有话问你。
送走了长府官，贾政刚一回身，看见贾环和几个小厮乱跑，就叫那小厮：
你们几个过来，给我打贾环。
贾环被吓得筋酥骨软，他灵机一动：
那边井里淹死了一个小丫头，泡得可怕，吓得我慌忙跑开。
贾政又惊又疑：
好端端的，谁去跳井了？我家自祖宗以来都是宽容待下，是谁弄出这种事儿来？给我叫贾琏、赖大来。
贾环忙跪下：
父亲不用生气，这事儿除了太太房里的人都不知道。
贾政一听，让小厮们离去。
我母亲说二哥拉着金串强奸未遂，打了一顿，金串就赌气跳井了。
贾政一听，气得七窍生烟，大喝：
拿宝玉来！
边说边向书房走。
今天再有人来劝我，我把官职和家产都交给他，让他跟宝玉过去，我就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免得上辱仙人，下受逆子的气。
下人们一见这个阵势，谁还敢多嘴，忙溜之大吉。 贾政直挺挺地坐下来，一叠连声地叫：“拿宝玉，拿大棍，拿绳捆上，谁敢往里报情，立刻打死！”
宝玉正在厅上急得团团乱转，想派个人往里面报个信儿，可这一阵儿连明烟也不知道在哪里。好不容易过来个老婆子，可是又聋又糊涂，什么也听不清。宝玉越着急，他越打岔。这时贾政的小厮走过来，逼他马上去。贾政一见他，眼睛都红了，什么也不说，只是喝令：“给我堵上嘴，打死他！”小厮们不敢违抗，只得把他按在板凳上，打了十来板。贾政嫌打得轻，夺过板子，狠命地打起来。宝玉知道，这个时候求饶也没用，一开始还乱哭乱嚷，后来渐渐的气息微弱，哭都哭不出来了。门客们一见贾政真是往死里打他，就纷纷劝阻：“
老爷息怒，老爷别打了。
你们平日把他捧坏了，现在还来劝解，明日捧得他是父是君，你们还来劝吗？”
门客们见他气急败坏，忙着找人往里报信儿。王夫人不敢惊动贾母，筋斗流星地赶来。贾政如同火上加油，板子下得更重了。王夫人抱住板子，贾政说：“
你们定要气死我才罢。”
王夫人哭着劝：“
宝玉虽该打，老爷也要保重啊。这炎热的天气，假如老太太有个好歹，岂不闹大了？”“
都是你平时护着宝玉，我今天非要用绳子勒死他不可。”
王夫人抱着宝玉大哭起来：“
我都50岁了，才有这么一个孽障，老爷要勒死他，我也不敢劝，那就先勒死我吧，我们娘俩不如一同死了，到阴曹地府也有个依靠。”
贾政长叹一声，颓然坐到椅子上，泪如雨下。王夫人一看宝玉脸无血色，绿纱内裤上都是血迹，忍不住给他退下裤子，一看从大腿到屁股没有一寸好肉。“
我苦命的儿啊，要是我的贾珠还活着。”
正哭着，凤姐、妯娌、姊妹们都赶来了，李纨也跟着放声大哭。贾政的泪也如断线的珠子般直滚下来。忽然窗外一声颤巍巍的声音：“
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
贾政一看老母来了，慌忙迎出来，上前躬身陪笑：“
大热的天，母亲怎么自己出来？有话叫儿子进去吩咐不行吗？”
贾母站住：“
我虽有话吩咐，可是我没养个好儿子，我跟谁说去？”
贾政一看母亲气愤至极，连忙跪下：“
为儿的教训儿子也是为的光宗耀祖啊。嘿，
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的？
贾政一看，贾母老泪纵横，跪在地上不敢起来。
儿子一时性急，再不打他了。
想来是你厌烦我们娘们儿，不如我们离开你，大家干净。给我备轿去，我和你们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
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长大了，为官做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
贾政连忙叩头，
母亲这样说，儿子无立足之地了。
你分明让我无立足之地，反说我来。我们走了，你心里就干净了。快，准备行李车辆去。
贾政只是跪着叩头。贾母来看宝玉，这顿打实在太狠了，不禁又生气又心疼，他抱住宝玉大哭起来。王夫人和凤姐儿好不容易才劝住了他。凤姐儿对丫鬟媳妇说，
你们用藤屉子春藤抬着宝玉，跟着老太太抬进上房。
贾政也跟进去了，一看宝玉的伤，就后悔打中了。王夫人一声声地哭诉着，
我的宝玉啊，怎么不替贾珠死了，留下贾珠，也免得他父亲生气。
贾政只好向贾母认错，被贾母喝退。薛姨妈、宝钗、湘云、袭人、闻讯都赶来了。袭人满腹委屈，又不便当众人使出来，就来到二门，命人找来明烟儿。
你怎么不早点去报信儿啊？你知道宝玉为什么挨打吗？
我当时也不在跟前儿，但是后来我去打听了，是因为旗官和金串的事儿。旗官的事儿可能是薛大爷捅出去的，那金串的事儿可能是三爷说的。
各位听友，你可知黛玉知道了宝玉被打之后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且听下回分解。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宝玉被父亲贾政暴打了一顿，袭人从明烟口中得知宝玉挨打的原因。袭人回来一看，众人已经为宝玉治疗过了。贾母叹着气说：哎，你们把他抬回去吧，要好好的调养。说完就跟着回到了怡红院。等到众人都散去了，袭人才上去服侍。袭人含着眼泪：哎呀，怎么打成这样了？
哎，不过就是那些事儿，问他做什么，你帮我看看打坏哪里没有。
袭人轻轻地给他褪下了内裤，只见大腿往上全都是污渍的，全都是五指宽的伤痕。
我的妈呀，怎么打得这么狠呢？你要是平时能听我一句话，也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哎，幸亏没有伤筋动骨。
宝姑娘来了。
袭人一听，还来不及为宝玉穿衣，就用一床夹纱给他盖上了。宝钗拖着一碗药走了进来，吩咐袭人晚上用酒把这个药化开，替他敷上，是散瘀解毒的。宝玉，你这回好些了吗？
谢谢姐姐。哦，快坐，好点了。
宝钗叹息了一声：哎，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 宝钗猛地意识到这话有点说过头了，忙咽下后半句。这时脸已经羞红了。宝玉听到这么亲密的话，再看看他那娇羞的模样，心中大为感动，把疼痛啊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想，
能有这样几个红粉知己，就是死了一生事业付诸东流，也心满意足了。
宝钗问：哎，袭人，你知道宝玉为什么挨打呀？袭人就把明烟的话学了一遍，宝玉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贾环从中使坏。宝玉一听，又拉上了薛蟠，生怕宝钗觉得难堪，就忙打断袭人：
不，薛大哥从来不这样，你们别胡猜了。
宝钗猜到了宝玉的用意，他想，宝玉被打成这样还护着别人， 真让人感动。如果他能把这种心思用到做大事上，老爷也喜欢他了。宝钗再一想，哥哥薛蟠放肆无度，能说宝玉的坏话告他的状，也是在情理之中。他就安慰袭人，
袭人，你别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我哥哥本来就是那种人，天不怕地不怕，到处信口胡说。
袭人也知道这话说得过火了，一听宝钗这么说，羞愧无言。宝玉也觉得宝钗说的有理，正想说话，宝钗说，
那我就先告辞了。
袭人送她到门口，
谢谢宝姑娘，谢谢宝姑娘来看二爷。袭人，你告诉宝玉别胡思乱想的，想什么吃的玩的直接到恒务院要，千万别再惊动老爷，让宝玉再吃亏。
宝玉昏昏沉沉地睡着，忽然见蒋玉菡进来了，
钟顺甫在抓我。
忽然又见金钏进来，
我是冤枉的宝二爷。
恍惚中好像有人推他，又听见有悲啼之声。宝玉睁眼一看，却是黛玉坐在身边，两只眼睛已经肿得跟桃儿一样，泪流满面。宝玉想爬起来，可是下身疼痛难忍，只好又趴下了。他心疼地责备黛玉，
哎，你来做什么？太阳虽然已落下，那余热还没散呢，要是中了暑呢？我虽然挨了打，倒不觉得疼，你要为自己多操些心。
黛玉听他这么说，虽然没有嚎啕大哭，却气色咽喉，尽管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说出。好半天他才抽抽噎噎地说，
从此你就都改了吧。
宝玉长叹一声，
你放心，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忽听有人报，
二奶奶来了。
黛玉忙起身要从后门走，宝玉一把拉住她，
你别走啊。
黛玉指指红肿的双眼，
他来了又拿我取笑。
宝玉这才放他走了。凤姐人没到，声先到了，她边走边说，
宝玉的伤好点没有啊？他想吃什么你们尽管派人去找我。
正说着，薛姨妈也来了，贾母又派人来了。掌灯时分，宝玉只喝了两口汤又昏睡了。府里头有头有脸的婆子媳妇都相继赶来探望，袭人在外间接待，一一道谢，让座敬茶。王夫人派一个人过来说要叫一个人过去，袭人安排好晴雯和几个小丫头就来到了上房。王夫人埋怨，哎，你就派一个人过来不就行了，还自己亲自来了，那谁服侍他呢？
二爷已经睡了，我安排好了人，怕别人来听不明白再误了事儿。
哦，其实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只是想问问
他这会子怎么样了。我给二爷敷上了宝姑娘带的药，好多了。今天都吃了什么没有？老太太给了一碗汤，她吃了两口，还要酸梅汤吃，我怕激着她了，热毒再散不出去，劝了半天，给她调了些玫瑰膏子吃了，她嫌吃烦了，不香甜。彩云啊，来，拿两瓶香露来。袭人接过来一看，是三寸大小的玻璃瓶，上面是螺丝银盖，鹅黄色的签子上面分别写着木樨青露、玫瑰青露。哎呀，好珍贵的东西呀。是啊，这是外国进贡的，你好好收着，别糟蹋了。袭人正要走，王夫人叫住他。我恍惚听人说，宝玉挨打是环儿在老爷面前说了什么。我只听说是为二爷霸占着戏子，人家来找老爷要，老爷才打他的。王夫人摇头不信。肯定啊，还有别的原因。别的原因我不知道，今天大胆在太太面前说句不知好歹的话，请太太别生气。好，你说就是了。论理儿，我们二爷也得老爷教训，那老爷要再不管，还不知将来再出什么事儿呢。阿弥陀佛，我的儿，亏了你也和我的心一样。先是你朱大爷在，我是怎么管他的？难道我如今倒不知怎么管儿子了？我已是50岁的人了，通共剩他这么一个，他又生得单弱，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他再有个好歹，或是把老太太气坏了，那时上下不安，就惯坏了他。我常常是哭一阵劝一阵，当时他好一阵子，过后还是老样子，直到吃了亏才罢。假如打坏了，我依靠谁呢？说着不由滚下泪来。袭人一看王夫人悲伤，也不禁伤心落泪。二爷是太太养的，太太岂不心疼？就是我们做下人的，大家落个平安，也算是福分了。我哪一天不劝二爷呢？只是他劝也劝不醒，偏偏那些人又亲近他。我还记挂着一件事，常想来回太太，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连葬身之地都没了。我的儿啊，你只管说，近来我听到众人都夸你，只说你不过在宝玉身上留心，谁知你的话都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各位听友，你可知袭人到底要对王夫人说什么呢？且听下回分解。 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袭人想对王夫人说一件事，那她到底要说什么呢？袭人说，
我只想请太太想个办法，让二爷搬出园外来住，那就好了。
王夫人吃了一惊，难道他和谁作怪了？
太太，您别多心，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啊，二爷大了，姑娘们也大了，这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不能不让人担心。二爷的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偏好在我们堆里闹，那帮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的，心顺了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了就编的畜生都不如。将来啊，人说二爷好，大家还好过，若是叫人说出不是来，我们粉身碎骨是小事儿，二爷一生的名声岂不完了？俗话说君子防未然，不如这时就防备的好。
王夫人如雷轰电击，正好发生了金钏儿的事儿，就更喜欢袭人了。哎呀，那我就把宝玉托付给你了，绝不会亏待你的。
袭人回去，正好宝玉醒了。
夫人让我给你带来了香露，
那快给我调来吃吧。
宝玉心里挂着黛玉，又怕袭人说他。
袭人，你去宝姐姐那儿给我借本书吧。
等袭人走了，他又吩咐晴雯，
你去林姑娘那儿看看她在做什么，就说我好了。
我就这么气呀，问我说什么呢？
宝玉就拿出了两条旧手帕，让晴雯以送手帕为借口。晴雯又担心黛玉会疑心，宝玉太了解黛玉了，他说
你只管放心。
晴雯到了潇湘馆，一看屋里没点灯，黛玉已经睡在床上了。他问，
是谁呀？晴雯。做什么？二爷让我给姑娘送手帕，是旧的。黛玉纳了一阵闷，
方恍然大悟，让他留下了旧手帕。黛玉拿着手帕细想宝玉对他的关怀体贴，不觉神魂迟到，心中掀起热浪，就命掌灯研墨蘸笔，在两块帕子上提了三首诗，写出心中的缠绵幽怨。再想继续写时，只觉得浑身火热，脸上发烧。他对着镜子一照，只见两腮通红，却不知这正是病根犯了。黛玉拿着帕子睡下了，可是她仍然在思索。帕子上写着，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像谁，尺幅娇销劳惠赠，为君 哪得不伤悲？抛珠滚玉只偷山，朕日无心朕日闲。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雨斑斑。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字也无。袭人到了恒芜院，宝钗去她母亲那里了，只等到二更才回来。宝钗回到母亲那里，薛姨妈说：我听说宝玉挨打是因为你哥哥薛蟠透露了宝玉和奇官相好的消息。薛蟠啊，你这不是胡闹吗？连累的宝玉挨打。可是恰巧这件事并不是薛蟠捅出去的，他就使性子跟他母亲吵闹了起来。宝钗就劝他不要这样，谁知反而惹恼了薛蟠，他抄起一根门栓：
我要去打死宝玉，这样大家才干净。
薛姨妈拉住他：
来吧，你先打死我。
薛蟠就跟母亲大吵大闹，宝钗责备他不该这样，说得字字在理。薛蟠词穷理屈，无话可说，他绞尽脑汁想出话来堵宝钗的嘴：
哼，你不要和我闹，你这金的要配玉的，见他有那玩意儿，自然处处护着他了。
宝钗气怔了，他拉着薛姨妈哭着说：
妈妈，你听哥哥说的什么话呀？
薛蟠这才知道话说重了，只好赌气回房睡觉去了。宝钗满腹委屈，含泪别了母亲，回到房里又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起来，他顾不上梳洗，就去看母亲，正巧碰上了黛玉，就问：
你去哪里呀？我回家。
黛玉一看宝钗无精打采，两眼红肿，就取笑她：
姐姐保重些，就是哭出两缸泪也治不好棒伤。
宝钗虽然听出黛玉在挖苦她，但是因为惦记着母亲和哥哥，也不回头，就一直走了。黛玉站在树荫下，一看李纨、三春姊妹还有亲友一起走向怡红院，正纳闷儿怎么不见凤姐，就看到凤姐正搀着贾母，后面跟着邢夫人、王夫人、周姨娘，一群人都走过来了。黛玉一看不禁羡慕起有父母的好处，又泪珠满面。紫鹃走过来：
姑娘该回去吃药了。
黛玉呛了她几句，紫鹃提醒她：
那花荫底下潮湿。
黛玉只好跟紫鹃回去。廊上的莺歌飞扑下来叫着：
雪夜快掀帘子，姑娘来了。
黛玉说：
你作死了，扑我一头灰。
那莺歌又飞回架上，长叹一声，学着黛玉的声音念道：
哎，
农金葬化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
学得惟妙惟肖，把黛玉和紫鹃都逗笑了。宝钗回到家，一看母亲正在梳头，就问
哥哥又来闹没有。
薛蟠进来，左一个一坐，右一个一坐，连声说，
妹妹，我错了，你原谅我，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出去胡混，我要好好孝敬母亲，疼爱妹妹，我如果再让母亲和妹妹为我提心吊胆，那我就连畜生都不如了。
说着流下了眼泪。
另外我还想要给妹妹翻新金锁，要给妹妹做新衣裳。
薛姨妈和宝钗本来正在哭泣，被她这么一说，也破涕为笑了。薛姨妈换了衣裳和宝钗出门了，薛蟠一看这才走了。母女俩来到了怡红院，和贾母等人相见了。薛姨妈问宝玉，宝玉啊，你可好些？
好些了，惊动姨娘和姐姐，我当不起。
他们说了些闲话，王夫人问宝玉啊，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那种小荷叶小莲蓬汤。
凤姐说，
哟，我想不起那模子放在哪儿了，你们快去找找。
大家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薛姨妈一看是四副银模子，一尺多长，一寸宽，上面攒着豆粒儿大的菊花、梅花、莲蓬、菱角等，一共有三四十样，就笑着说，你们府上真是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么多花样。凤姐说，
这是过去备膳用的，不过啊，是仗着好汤，用什么面印出来，借点荷叶的清香，也没什么意思，谁能常吃它？只是啊，试模子时吃过一回。来，你去告诉厨房，要杀几只鸡，添几样东西，做十碗汤。
王夫人问，怎么做这么多呀？
我是让大家吃，我也跟着尝尝鲜儿。
众人说说笑笑，这时有人来请吃饭。贾母起身，宝玉啊，你要好好的养伤。众人簇拥着贾母离去，贾母边走边向薛姨妈说，
你呀，想吃什么呀，只要你能想得出来，凤姐就能弄出来。
凤姐打趣儿地说，
老祖宗嫌人肉酸，要不然啊，早把我吃了。
各位听友，你可知这莲叶汤到底做得怎么样呢？且听下回分解。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 西湖之声，傻傻听歌。
作为歌手，张牧毅的出道非常简单而普通，倒是今年的一段引人注目的恋情而备受人关注起来。
天空突然想起来，有谁要我猜，我们知道海枯一双沙丁湖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其实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更合得愉快，你说的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痛快，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看多了别人浪漫我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带你看海。电话突然响起来，
25岁的张牧毅和小他12岁、出生于2000年的小萝莉加拿大裔混血儿 Miki 公开了恋情。在微博上，两人都大方地表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可以去相信的，没有不会发生，只有不敢面对。两个人都显得很坚定，直称要勇敢去爱，甚至两个人还合作演唱了3首歌曲，以此表明两人对爱情的忠贞。对待爱情，你可以这么大胆吗？来自张牧毅的歌曲《出租浪漫》。
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在电影里看海，什么方法可以表达，习惯天冷习惯风大，我不知道我已经乱了头发，偶尔邋遢弹着吉他，时不时的望着电话，默默勾勒来电视要说的话，话突然想起来，问谁要我猜，我明知道还故意装傻，听后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起初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刚和他一块，你说他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够痛快，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看多了别人浪漫我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在电影里看海，什么方法可以表达，习惯天冷习惯风大，我不知道我已经乱了头发，偶尔邋遢弹着吉他，时不时的望着电话，默默勾勒来电视要说的话，想起来，有谁要我猜，我明知道海枯一双沙丁湖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其实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更合得愉快，你说的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痛快，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看多了别人浪漫我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带你看海，
傻傻听歌，萧芳。
On the path to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Alternative Talk 1150 is the station for you.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